古道荒山苦相争，黎民涂炭雪飞红。灯照黄沙天地暗，沉迷星斗鬼哭声。长坂坡前滴血汗，使坏了将军赵子龙。上一段说到赵云单枪救少主，血透征袍，留下千古的佳话。曹操领兵一看赵云跑了，羞恼成怒，集合大队攻奔长坂桥。张飞正在这等着，张翼德一看曹兵冲上来，立马横矛哇哇爆叫。第一个追的就是大将文聘。这个文聘呢，是刘表手下的大将。刘表死了，刘琮投降，他也跟着投降。曹操加封为将军之职，领兵带队追剿刘备。文聘能力可不小，但是惧怕张飞。他这一看张飞单人独骑在桥上站着，再往树林子里一瞅，尘土冲天，不知道这是什么阵法。心说我刚投降，我再打个败仗吃了亏，脑袋非丢不可。所以他扎下军队，没敢贸然前进。日大队斩停，在桥下他的军队站住。时间不大，曹仁、曹洪、夏侯渊、夏侯惇、李典、要进、许褚、张辽，这些人全到了。就在桥西一字排开，看了看树林，瞅了瞅张飞。张飞一看都来了，心里也着急呀、啊。人要都上来，我能挡得住？这阵就得硬着脑瓜皮，不横愣装横。其实张飞也真横，乌骓战马踢了两踢，张飞是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。站！我乃大将张飞张翼德，尔等哪个不服，赶紧过来与我大战三百合。不就这一嗓子跟晴天打个霹雷响。张飞的勇人人皆知，大家这个战马啪啪啪啪啪往后退了好几步。张飞一看有门，哦，害怕了，我再叫唤一嗓子，尔等战又不战，退又不退，朕气死我老张。众人一瞅又害怕了，哎呀，我这小子伤怎么那么大？有人赶紧到景山给曹操送信，曹操亲自领兵到头前来观看，夹到军队之中，在马上长身躯瞅着瞅。这就是张飞回丞相，这就是关羽的三弟张翼德，真虎将也。张飞在桥上一看，哎，曹兵里面青罗伞盖，黄金色的斧子，大刀长矛，直视列北。他一想，哦，曹操来了，大概他想看看我的虚实，没敢轻易进兵。我再他娘来一嗓子，等曹操而往哪里走？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可真有效果。在曹操的身边有一员副将，这小子叫夏侯杰，本来他就胆小，他一看张飞这一嗓子吓得他一哆嗦，脑瓜朝下在马上掉下来，呼啾，他这一摔下来，他这匹马还惊了，后蹄子抬起来正踢到曹操的马脖子上，小子，曹操本来就有点害怕， 马被他这一踢，马也惊了，马往下一撤，不要紧，前面的曹兵认为后边败下去了，跟着磨头就跑。哇，后队的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一看前头的跑下了，咱也跑不。要不怎么句话说，张飞一声喊，喝退曹操百万兵，就这么留下。张飞在长板桥一看，乐的，哈哈哈哈，我寻思你们多厉害，闹了半天架不住我老张一嗓子。他一看曹兵撤下去，急忙在树林里头把那30几个当兵的换出来，马尾巴上的树枝撤掉，七手八脚把长板桥拆了，马上去见刘备。见着刘备，张飞把经过一讲，刘备听完了一跺脚，哎，三弟，你又错了。
哥哥，我哪儿错了？
你怎么把桥拆？你不拆桥，曹操怀疑不敢前进，你这一拆桥露了假了，曹兵回来这么点个小河能挡得住他吗？哎，那汉江都挡不住，倘乎随后追赶，焉有你我的命在？此处非是久待之所，赶紧收拾人马，赶紧快跑。刘备断的真对，曹操跑了一股子，一合计，我跑什么？张飞一个人能怎么？他就是有埋伏，我百万凶兵怕他何来？传令把三军指挥住，然后分作九队，又杀回长板桥。张辽一马当先到了河边，一看桥拆了，哦，露馅了。往树林一看，陈粗也没了，知道方才上了当，禀明曹操。曹操马上吩咐搭九座浮桥，限2个时辰之中把桥修好，大军分九路渡河追刘备。这阵刘备领着残兵败将150-160人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呀，跑吧！往哪跑？奔江夏去投公子刘琦。诸葛亮现在没信儿，关云长搬兵也没信儿，刘备能不着急吗？恨不能泪生双翅。人马正往前跑，就听后面喊声震地，曹兵分九路追上来，前面是骑兵，后边是步兵。曹操当时传下令箭，小玉三军人等，刘备现在是网中之鱼，瓮中之鳖，抓刘备近在眼前，有能活捉刘备者，官升三级，赏金10万贯，如有放走刘备者，一律同罪。有那么句话，重赏之下必出勇夫。张辽在左，许褚在右，曹操直统中军，杀呀！眼看就追上，曹兵好像钳子一样分两路夹过来了。刘备就这一小撮跑到江边，再看头前江水滔滔，一望无边。刘备回头一瞅，曹兵这就赶到了，那骑兵长得什么模样，什么姿势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刘备一回头，完，哎，想不到姑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夏口，大江拦路，身逢绝地，不能活了。刘备就要自杀，心短念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就见大江之中来了无数的战船，鼓声阵阵，旌旗飘摆，什么飞龙舟、飞虎舟、飞镖舟、飞豹舟，大小麻阳战船蒙从战舰是沿江而下，在正中央飞龙舟上，一员小将袁奎素甲白袍，腰中跨剑，手擎长枪，往岸上高声喊喝， 说后我比丹青侄儿大了。
啊，
刘备好像做梦一样，揉了揉眼睛，定睛瞧看，正是公子刘琦，刘表的大儿子。刘备一见喜出望外，侄儿快来救我。再看大船靠了岸，把跳板搭上，刘备这100多人弃岸登舟，都上了船。刘琦命令一声提锚撤掉，战船横着摆在江上，来啊，弓箭手准备。再看弓箭手准备好了，对着曹兵是开弓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曹兵死的江边无数，溃退下去，这算解了围了。可刘备心神方定，刚一转身，再看船舱里头有人笑着就出来了。主公受惊了。刘备一看，正是军师诸葛亮。哎呦，这个心跟开了2扇门一样。先生你也来了？
哦，来了。
奉主公之命，赶奔江下搬兵求救。到了那块，遇见公子刘琦了。公子真不错，尽起江下之兵，水汉两路接应主公。我领着水军跟公子刘琦来的，云长领着一支陆军在景山那块登陆截杀曹兵，您就等好。可不是，曹操的军队正然乱着的时候，就见景山之后炮号连天，旌旗之下一员大将金甲绿袍，胯下千里追风赤兔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。曹操休走，关某在此久候多时。曹操一看，又上了诸葛亮的当，扭向回头，拨马就跑。关云长追杀一阵，得了不少锣鼓帐房、枪刀器皿，不敢恋战，收兵回去。到了江边，水陆军会合，刘备这阵也放心了。君臣又败又转胜，大家一商，赶紧赶奔江下。书说简短，刘备到了江下，一商议，让关羽带兵5000镇守下口，刘备和军师诸葛亮、公子刘琦、张飞、赵云在这守江下，作为犄角之势，每日操练水陆军兵。另外超度亡魂呐、纪念死去的将士百姓，纪念自己的妻子梅氏夫人。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乱，总算有了头绪，刘备又借地安身，能喘一口气儿。话分两头，单说曹操大获全胜，收兵撤退，遗憾的是没有抓住刘备，更遗憾的是明明到了嘴的肉又吐出去。曹操余怒未消，回到荆州城与文武商议对策。军师程昱建议，丞相，古语说兵贵神速，不能让刘备有喘气的机会。听探马兰提报告，他现在投靠公子刘琦，寄居在江下，兵也不超过10000多人。如果等的时间长了，刘备再与孙权联合上，极难图之。主公应当趁此机会马上动兵，平吞江下。
嗯，我也是这么看。外面给我准备，看看水陆军兵共有多少，命水军都督蔡瑁、副都督张允准备战船，命令徐庶、张辽准备陆军，向我报告。
是。没过3天就准备好了，水陆军兵83万，曹操诈称100万， 是水陆并进，直扑江夏。那大军铺天盖地，雁江就到了。一面追着曹操与谋士商给孙权写了封信，这封信是给孙权写的，内容的意思叫孙权马上出兵，配合曹操会猎于江夏活擒刘备。如果江东要这么办了，立了大功，就要让孙权永为江东之主，重重保举官职，两家永结盟好。如果孙权不这么做，一旦屯兵江夏之后，必定扫平江东。命人把这封信送到东吴孙权那块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孙权。孙仲谋继承父兄的基业，统领江东的人马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占据六郡81州县。论武的周瑜周公瑾，身为大都督，统领兵马；论文的鲁肃鲁子敬、张昭张子布、张宏张子刚，可以说文修武备，兵精粮足。孙权也是个创业的人，每一天打听江北发生什么事情，中原内地有什么变化。刘备兵败于新野，曹操占领荆襄，刘表死，刘琮投降被害，这些事儿他都知道。孙权连饭都吃不下去，最近得知报告，曹操率随路军兵100万平铺直入，追赶刘备。哎呀，孙权一想，刘备要是完了，江东难保啊，谁能保住曹操不打江东呢？看来太平日久，我的江东就要变成战场。急具文武商议对策，怎么了？这阵鲁肃鲁子敬是个忠臣，鲁子敬闻听，赶紧给孙权解心宽。孙将军不要害怕，我看这么办，皇叔刘备久与曹操大战，必定知道曹操军中的虚实。您别光听说兵有百万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究竟曹操的实力是虚是实，只有刘备才知道。将军，您马上传令，一方面雁江布防，严加防守，以防曹操的突然袭击；另一方面，您派微臣以吊丧为名，赶奔江夏去见刘皇叔，我打听打听曹军虚实情况，回来咱们君臣心里头也有数。嗯，好吧，一切都靠着子敬，千万待朕费心，明日你就起身，遵旨。鲁子敬准备了20只船，船上都准备的礼物，什么理由上江夏给刘表吊丧？刘表死了，没到那块看看，这是人情吧？这回补上，其实这是假的，以吊丧为名探听曹操的虚实，这是真。鲁子敬雁江而上，赶奔江夏不提，单表刘备这一天跟公子刘琦、军师诸葛亮商议下一步怎么办。诸葛亮就说，诸公啊，咱们偃师下住的江夏兵危将寡呀，怎么能抵挡得住曹操百万凶兵？听说曹操水陆并进，眼看奔咱们来了，这下一步主公你想怎么办？哎呀先生，我方寸已乱，一切都仰仗先生，我哪有主意？以我之见，过了大江就是江东，孙权孙仲谋兵精粮足，5郡6郡81州县，咱们可以投靠孙权呢。如果孙将军当机立断，愿意出兵跟曹操决一雌雄， 那太好了，他们两方面动手，咱们从中渔利。如果说曹操胜了，咱们趁机占领南省的城池；如果东吴要胜了，咱们趁机兵取荆州。总而言之，对咱们都有好处。先生真妙策也。不过孙权本人甚是聪明，手下文臣武将能事者极多，人家能给咱们使唤吗？万一孙将军不出兵，不愿意跟曹操见仗，那怎么办？
主公只管放心，哈哈哈
哈，我料孙权盖世的英雄必不能投靠曹操，手下的谋士多是软弱无能之辈，如果江东有人敢奔江夏来，某凭三寸不烂之舌，愿说江东与曹泽决一死拼。先生，你倒说的挺好，咱们跟江东素无往来，人家上江夏来干什么？
主公你放心，
非来人不可，曹操这么大的势力，江东哪能不上咱们这儿探探虚实？哎，话音刚落，报事的蓝旗上报，报主公军师，江东的上大夫鲁肃鲁子敬过江吊孝前来江夏求见公子。诸葛亮一听，哈哈哈哈，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，机会来了。当时诸葛亮问刘琦，
公子，
以往荆州与江东可有往来吗？回军师，没有，我们是两国的仇敌，什么往来都没有。
嗯，要那么说，吊孝是假，
探听虚实是真。刘备就问军师，倘乎鲁肃鲁子敬来了，问起曹兵的虚实，咱们怎么回答？
主公这么办，
你可以接待鲁肃，他要问到这方面，你只说不知；他要再三追问，你就说去问诸葛亮，臣自有对答之词。好吧，诸葛亮没露面，躲到后屋去。公子刘琦整兵带队到渡口迎接鲁子敬，彼此见面客套了一顿。鲁子敬代表着孙权给刘表吊孝，当时刘琦把礼物收下，以上宾之礼招待，把鲁肃请进帅厅。刘备在这屋里，刘琦彼此给一介绍，鲁肃抢步起身，按压时局，久闻皇叔圣明，今幸得见，三生有幸。哎呀，先生，您乃江东名士，在此相见，备足备平生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双方面客气了几句，坐下，从人献茶。鲁子敬看了看，哎呀，这江夏地盘虽小，军容整齐严肃，粮台足备，一个个擦拳魔掌等待厮杀，士气旺盛。再看公子刘琦少年英俊，请问皇叔，新进于曹兵见仗，但不知曹兵共有多少人马，粮草有多少，望皇叔教我。哎，刘备一听诸葛先生断事如神呢，真是来摸底儿来了，这我得装糊涂，先生怎么告诉我的我得怎么说。刘备把脑袋换得跟棒棒骨一样，哎呀大夫，我兵微将寡，曹兵一到吓得我魂飞胆裂，我也不知道曹兵多少。哎，皇叔在新野，在博望就与曹兵接触，大概你能知道吗？
不，
大概我也不知道。 那么皇叔谁知道这个事儿？那就得问我的军师诸葛亮。
哦，
但不知诸葛先生现在何处？话刚说到这，就听后面有人弹奏一声，听说江东来了高士，带我一见。随着声音，诸葛亮在后面手拿羽扇，迈着方步走进帅厅。这阵刘备赶紧给介绍，哎呀，鲁子敬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就见孔明头戴官巾，身披豪裳，腰系丝绦，足蹬云履，手拿羽扇，面如美玉，二目放光，飘飘然，真假如神仙相仿。他那耳朵都灌满了这个名字，赶紧过来施礼，久闻先生大名，今幸得见鲁肃，太高兴，这厢有礼了。还礼还礼。诸葛亮无非山野的村夫，何劳大夫过誉，请坐请坐请坐。刘备心中暗自发笑，心想我们军师真会装相啊，跟真事儿一样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鲁子敬这才问，啊先生，久闻大名，真不亚如一天之日普照四方，万里皆闻。最近先生施展兵马，火烧曹兵两次，白河用水使曹兵丧胆，这一次过当阳县，来到江夏，素不才，敢问军师，曹兵共有多少，实力如何？
哦，
曹操这些事儿，本军是了如指掌，并有破曹之计，大夫不必多问。鲁肃一看，他不乐意说，这没法往深里问。请问军师皇叔，那么你们在江夏有没有远途啊？是不就在这，还上别的地方去不去？诸葛亮听罢一笑，上大夫，这是跟你说，跟别人我们不能讲。最近我家主公得着汉中的刘璋、张鲁多次来信，邀我们赶奔西川，最近几日我们要起身入川啊。
啊，
这话说完了，鲁肃张着嘴傻了。他的意思呢，是希望江东与刘备拧成一股绳，共抗曹操。方才听诸葛亮一说，他们要准备入川，要那么早，光剩下江东就不好办。鲁子敬当时着了急，他的意思是希望孙权与刘备合作，拧成一股绳，共抗曹兵。听诸葛亮这么一说，刘备打算入川，光剩下江东，那怎么能行？鲁子敬一想，不行啊，说什么我把刘备得挽留住。鲁子敬聘请诸葛亮过江东，才要舌战群儒。